哥林多后书第三章：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？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，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？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，写在我们的心里，被众人所知道、所念诵的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，借着我们修成的。不是用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；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我们因基督，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，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。我们所能承担的，乃是出于神，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，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经意是叫人活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赎死的指示尚且有荣光，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，何况那属灵的指示。岂不更有荣光吗？若是定罪的指示有荣光，那称义的指示荣光就越发大了。那从前有荣光的，因这极大的荣光，就算不得有荣光了。若那废掉的有荣光，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，就大胆讲说，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，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揭去。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。然而，直到今日，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心上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主就是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，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阿门。
谢谢陈勇姊妹。那今天我们要读的就是《哥林多后书》三章一到八节。那我们知道说，一开始讲到这个举荐信，啊，在那个时候呢，就是有一些使徒们，他们就是会拿这个举荐信到教会去。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，也是又在此的挑战保罗，他没有这个举荐信。所以呢，保罗在这边讲到说，第一个我们讲到基督的信，那这个举荐信呢，保罗呢表示他不需要某些人那样向教会索取这个举荐信。哥林多信徒呢，就是他们的，就是他的举荐信是，然后呢，就是写在他们的心里，被众人所知道的，所诵念的。那这个举荐信呢，是怎样的一个举荐信呢？是内心的碑，就是哥林多信徒呢，就是基督的信，那不是用墨写的，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而是由圣灵刻在人的心板上。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图，所以我们信徒呢就像一张纸这样子，那这个墨呢就是神的灵，那使徒呢就是这个笔，所以呢这个三章三节这边讲到，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，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们也知道说保罗。他强调呢，他的事工不需要纸面上的推荐信，因为信徒的生命的改变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。这也是提醒我们的生命，是否能够像一封基督的信，让周围的人读出神的一个恩典。 那我们再进到第二个部分，就是新约的知识。那在4到11节这边，那新约的知识呢，是因着基督，所以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是承担新约知识的能力，不是出于自己，而是出于神。那也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意，字句叫人死。那这个字句就是律法。这个是叫人死的，那经义呢是叫人活的。那我们也看到说，旧约跟新约，所以这个荣光的对比呢，属死的执事呢就是旧约跟律法。那他虽然有荣光呢，这个就像这个经文有提到，摩西的面皮会发光，但那是暂时的，他也是一个律法呢也是定罪的一个执事。那属灵的执事呢，就是新约，就是福音。那荣光是长存的，远大于前者，是称义的执事。那这个就有一个对比，就是旧约的执事跟新约的执事的一个不同。那旧约的执事这边呢，就是字句的执事，就是律法。那新约就是圣灵的执事，那它是一个属死的执事。那属新约这边是属灵的执事，那它是定罪的执事，新约是称义的执事，旧约的是有荣光的，它是暂时的。可是呢，在这边呢，新约的是更有荣光，那它是会废掉的，这个是长存的。那它是写在石板上，一个是写在新板上。我们再进到第三个部分，帕子与自由。那我们知道说，当这个是保罗引用到在旧约出埃及记那一段，他那时候呢，他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是拿了2块石板，那因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，他生气要把那个就是石板就是打碎了，然后呢也求神就是赦免这些以色列人，所以后来呢他又上去了西乃山就是求神再写下新的一个石板。那他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呢，他是脸上发光的。当这些人以色列人看到保罗的脸上发光的时候，他们是很惧怕的。那我们也知道，这有罪的人看到神的荣光的时候就会怕，而且会闪掉。我们也看到帕子跟自由这边，我们来看一下帕子的那个的含义。那人因为与神的同在呢，是会被改变，散发神的荣光啊，就像那个摩西，他是散发，他是在西乃山上40天，神就散发了那个荣光。那摩西象征的就是旧约尚且有荣光，那新约的荣光是更大的。那摩西的脸上的荣光是渐渐消失，那象征旧约也是渐渐衰残。那摩西的他是以帕子遮脸。象征神的奥秘，对以色列人是隐藏的。那摩西呢，领受的是外面的光。那今天我们领受的是里面的光。今天唯有当人转向基督的时候，主的灵才会除去人心中的遮蔽，使人明白神的奥秘。所以呢，在17节这边讲到说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？那里就得以自由。第四个部分，荣上加荣，就是第18节。所以呢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仿照，就变成了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那这边就有解释新译本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众人的脸上的帕子，既然已揭开了，反映出主的荣光，就变成主那样的形状，大有荣光。这是主所做成的，他就是那灵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等候亲近神，瞻仰神的荣面，那我们生命渐渐的就会变成改向。就像主耶稣那样，像神那样。那今天我们的思考问题呢，就是第一个，帕子象征什么？你是否仍被帕子蒙着看不见主的荣光？那第二个就是18节，从镜子 观看到主的形状，灵命成熟的关键行动是什么？那如何反映基督？
好，谢谢九安啊。这里面几个关键的概念啊，这两个问题呢是围绕这个帕子啊，这是一个 关键的概念啊。那到底这个帕子象征着什么啊？这个蛮关键的啊。当时有人读旧约，摩西的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心上啊。这个帕子影响这个他们与主的亲近啊，没有办法这个发生生命的实质性的改变。那今天对我们每一个读神的话的人都是有个提醒啊，我们心中有没有帕子啊？啊，这个帕子到底是代表什么啊？怎么能够除去这个帕子哈，不让这个神的工作受拦阻呢？啊，那前面还有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新约的执事啊，这是在第六节啊，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，执事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常常听到哈、啊，教会有长老，有执事哈、啊。但显然，这个执事的观念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长老执事那个执事。那这个新约的执事是指什么？新约的执事是怎么来的啊？新约的执事跟这个旧约的执事之间有什么不同呢？啊，今天呢，我们都可以称为新约里意义上的执事。那这个代表什么？
几句经文，我们互相分享了一下，就是那个字句叫人死哈，经律是叫人活，然后那个字句其实就是代表了律法，然后因为他没有生命，也没有能力哈，不会加在我们身上这个改变，他只会判我们的罪，所以这个在罗马书中也都提到了，所以这个经义呢，其实就是圣灵哈。会给我们生命。那这一段呢，提了好几个圣灵啊，从第三节开始，然后这个，第六节，然后第八节那个执事哈，第八节属灵的执事，其实英文就是圣灵的执事。然后到17节，就是，这也告诉我们了那个新约和旧约的不同，然后律法和圣灵的不同。我们活在律法之下，还是活在自由新约圣灵之下？哈，就是会带来不同的生命。所以这也有一句话，就是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然后我们也讨论，还有这个前面这个保罗。为什么说他不用举荐信呢？因为在我们读过林前4章15节的时候，就是有说过，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10,000，为父的确实不多，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用了"生"这个字，就像儿子和父亲之间不用举荐，也不用别人见证哈，就是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，是生的关系。所以这个保罗是用的"生"的"生"这个字，他们的生命就是那个保罗的见证哈，所以这个是活的。然后我们讨论了那个第一个问题哈。非常宝贵，这两个问题啊也很深。然后那个第一个问题，这个帕子象征什么？怎样谁能除掉哈？或者怎样能除掉？很有意思。那个帕子大家读了之后都觉得这个帕子其实是象征律法哈。那除去帕子呢？这段经文已经也说了，在14节的后半句，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哈，那只有基督能够除去这个帕子 所以在基督里的人，我们才会享受这个自由。这个帕子，也代表我们那个在旧生命，所有在旧生命中拦阻我们新生命那个变形的那个因素哈，就是所有的这一些。我们旧生命里有的骄傲啊、增进、纷争、嫉妒啊、结党啊这些事情哈，保罗在前面有说了很多这些东西，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这些属于旧生命的东西也一样在拦住我们生命的变化，拦住我们与神的关系，所以这些一定要去掉，要被去掉。所以哥林前15章有说的就是。要复活哈，我们的身体要死去才会有复活的生命。那我们灵命的这些 老我的这些东西也是一样，一定要死去。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，把这些不好的事情、不好的那个罪，代表那个罪性，把它除去，然后我们才能来到耶稣基督，来到我们的神面前，毫无阻拦哈。然后再一个，我们也谈到了那个，我们读圣经呢。是按照那个人的思维逻辑去读呢，按着旧的思想去读，其实我们也是读不通的哈。就是觉得这是天书，就像以前我在大学里读这个，就当故事读，完全觉得是神话。现在读了就是不一样了哈。所以，我们是带着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之后，我们。才去觉得这一切，才会有力量、有能力、有道理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点，我们除去这个帕子哈，就是也代表了这个帕子，也代表了罪的拦阻。如果没有罪哈，我们是不能来到神面前。所以我们要除教、除罪哈，把我们生命中这些罪性这些不好的东西除掉。那第二个问题哈，从镜子里观看，然后就变成主的形象，那个这个成熟的关键是关键行动是什么？这个非常有意思，就是在大陆的时候，其实有那个，就是说，有这样一个说法，你的家里墙上贴了很多美人儿，如果然后你天天看它，你就变成很美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哈，但是这个呢，就是这个原理，就是我们常常照镜子，镜子里边那个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有完美的形象，他有那个无限的荣耀，所以我们常常照镜子，我们就可以像他，因为这个耶稣啊，不是那个纸上的美人，他是有能力、有生命的哈，他会带给我们这样的荣耀，所以也是我们常常亲近神哈。就像我们每天早上来晨更，然后我们带着神的馨香，我们一天活出他的美丽、他的旨意、他的生命来，然后别人就可以从我们的周围可以看到那个神的祝福和神的样式。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我们变成那个形象的变化呢，就是我们要常常想耶稣在这件事上耶稣会怎么做啊，常常的问自己。然后，自己的回答常常是我自己就是觉得会很羞愧哈，耶稣不会像我这样，那我们该怎么样？如果做不到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祷告求神帮助我们。那这一段也有一个非常好的那个就是变形哈，改变就是 transformation，就是从17节哈开始。到后面就是讲我们生命的变化，我们得自由，然后得能力，得荣耀哈，然后是从主的灵变成的，所以这样的transformation 这样的变形呢，其实就是改变哈，我们旧的东西一定要拿走，然后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可以行出来。可以让神的祝福也可以流通下来，所以我们变成一个管道，变成一个神的器皿，才会发生这样的变形。所以就是有旧的死去，有新的生出这样的过程。谢谢。
谢谢 Alice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成新的了。感谢神，在旧约的时代，圣灵只是下来，在某些服侍神的人身上，以后会离开。我们一信主，圣灵进来了，永远内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边提到很多次圣灵，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，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。学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，我们才能够顺从神的旨意，行出神所喜悦的事。这是这一章的重点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 Alex 用比喻的方式，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新约的指示和这个帕子的这个意义啊。那帕子相对照的是敞着脸照镜子啊，所以这个帕子在第13节说，这个以色列人。因为这个帕子不能定睛看啊，所以这个旧约的那个结局，旧约的那个启示，都是指向耶稣的。旧约里所讲的那些只是影子啊， 啊，耶稣才是实体啊。所以当人不能够定睛看耶稣的时候，那就是脸上有帕子啊。然后第14节说，因他们的心地刚硬啊，所以什么是有帕子？就是硬着心不肯来到耶稣的面前来信耶稣啊，靠着因信称义这条路来讨神的喜悦，还是想要这个照着遵行规条、遵行律法、行割礼，照这些外在的规矩来束缚人外在的行为的方式讨神喜悦。那这个读圣经就读不懂了哈。啊，读圣经如果只是想找出一些的原则，找出一些的规条，就看不到耶稣的话，那这说明心上还是有帕子的哈。那第16节，他们心里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到底哈，这个帕子是人的不信，是人的心刚硬哈，是人心里面跟没有办法直接来到主的面前哈。所以这是我对我们今天的提醒。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不能停留在圣经本身，而是借着圣经，圣经像一扇窗户一样哈，透过这扇窗户可以看到基督啊。那照镜子这个比喻呢，这是在第18节哈，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哈。那这个呢，跟这个雅各书的经文对照起来来读哈。雅各书也讲我们照镜子哈，照镜子呢不能照了镜子转头就走了啊。所以照镜子容易给我们一种误解，以为是一种很被动的啊，只要我们天天把这个圣经打开，照照镜子，然后合上圣经，我们就可以改变了。哎，雅各书给我们提醒哈，不光是听到，还要行道。所以这种的照镜子不是被动的，只是照照而已啊。既然照了，那雅各说，你看都照出这个问题了，那你就要去改变了，就要去配合了，对不对？配合神的话语、圣灵的工作啊，来积极的行动啊。要有行道那一部分哈，所以这个照镜子不是被动的照镜子哈，是主动的配合啊。照到镜子以后呢，我们就顺着圣灵的引导去行动，这样就会带来我们荣上加荣，更加的像主哈，越来越改变我们的这个形状哈。所以这个把帕子和这个照镜子相比较，我们就明白了哈。前面这个新约的执事就跟这个属死的执事相比较哈，我们是属灵的执事哈。这个是定罪的执事，这是这个旧约所代表的哈。今天我们是称义的执事哈，不光是保罗一个人呢，我们都可以哈。当我们都像保罗一样认识耶稣基督而有香气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新约的执事了哈。我们是来完成这个神在新约的时候要完成的这个工作哈。这个旧约呢是废掉的执事，是从前的执事，但是我们呢是长存的哈。是可以一直持续的哈，所以这个，新约的知识是带给人生命、带给人自由的哈，这个不是带给人一些的规条遵守哈，只是在行为层面，而是从内心的改变。第一章保罗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哈，他为什么不去哥林多呢？他是想让他们信心得成长，内心的改变，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以后。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，大家都喜乐了哈，不要忧愁了哈。所以保罗不想用他的信心去辖制别人的信心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哈。我们自己有 conviction 啊，还要留给空间，让圣灵去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做工啊，而不要把我们自己的 conviction 强加于别人，那样别人的这种的顺从就不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哈，这是旧约的执事是使人害怕的哈，使人这个会这个这个没有自由的哈，但是新约的执事是使人得自由的哈，是从内心喜乐、相信、尊崇的哈，这是要圣灵介入才可以的哈，就照着保罗的榜样啊做新约的执事。
这个刚才牧师把这个帕子跟执事解释得非常清楚，这个非常的阿门，我就不重复了。那我就来分享一下这个 Joanne 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哈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好像从镜子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啊。他这里一个变成跟罗马书12章2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随心意更新而变化啊。这个变成和变化，它在这个新约里面用的是同一个词，就是希腊文叫 metamorpho。啊，它的词根呢就是 morph，就是英文当中的这个 morph，所以我们这边翻译成 transform 可以，但是不是最贴切。如果是更贴切的翻译，应该是 morphing。那么这个 transform 跟那个 morphing 它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是说，这个 transform 大家看那个变形金刚，就是一瞬间，就是说汽车变成机器人，是吧？这个 morphing 呢，它主要用在那个电影那个 3D 电脑动画特效，比如说一个人变成青蛙，它是一个缓慢的不留痕迹的平滑的那么一个变化，所以说这个两个词是有区别的。那我们今天变成耶稣基督的模样，那我们肯定是 morphing 啊，是吧？我们不可能说今天是我老我，明天就像小耶稣一样了啊。所以说这个昨天牧师介绍了一本很好的书，就是这个属灵的操练啊，那个英文叫The life you've always wanted，啊，就是说，他第一章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 "It's morphing time"，啊，这个话非常的这个铿锵有力，它不是指外形的转变，而是这个生命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内在的变化开始了，它是一个进行式，啊，它不是一个完成式。然后呢，就是说，他这个真正想说的就是说，很多基督徒以为属灵成长就是啊，我更守规矩了，啊，更努力的灵修了。啊，更有纪律了。但是作者要强调的是相反，就是说我们的属灵操练，它的目的不是自我改良，而是一种生命形态的改变。啊，名词就是 metamorphosis，就是这个 metamorpho 这里来的。这里的变化就是说它的意思就是本质它被重塑，形态被改变，而且是一个渐进的平滑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说这本书就是 It's morphing time，它这里真正的意思就是，不是你要加油做一个更好的人，而是说神要把你从里面到外面塑造成一个完全新的人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不只是改变行为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改变我们的反应，如何面对压力啊、罪啊、关系啊、时间啊、欲望，你自然流露出来的那一个人是谁？这才是他说的这个 morphing。啊，所以说这个，但愿我们通过每一日的灵修啊、自省啊、学习，然后让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一反应啊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反应。
也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呢，围绕帕子实事来分享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分为下面的三个点来分享。第一点，关于到这个帕子的问题呢，我们主要就是在围绕刚才牧师讲的一样，就是根据第14章，是因为他们的心地刚硬，不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。然后在属灵上有盲点，没有完全向神敞开的人，就是除去帕子的，然后新归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帕子才能完全的除掉，主的荣光才能照进。然后我们在讲到这个帕子的时候，没有讲到第二点就是执事。执事呢，这里我们也分享到说，那旧约的律法主要是关于定罪，然后在新约的执事里面，主要是靠着圣灵的改变，然后因着称义的执事，有了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赎，带领人们接受因信称义的恩典，因此不再被为定罪，所以才会有了在这里的17节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那然后在第三点呢，我们也就是回答9N 的第二个问题，讲到说这个成熟的生命哈，那也是提到，我们也就分享到16节这里也是讲到说，那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掉。那这里主要就是讲到愿意转向神的人，他们的帕子就可以除掉。那关于愿意转向神的人，就是要彻底除去我们心中的那些被拦阻的部分，让我们不能清新的来到神的面前，亲近他的那些罪。
非常感谢橘子姊妹的分享和总结啊！我们这里主要是讲的，这个律法的执事，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执事，其实这个何牧师也跟我们讲，这个执事不是现在我们在教会里边的这个地位讲的这个执事，但是讲的这个律法的执事，
换一种说法，其实就是指旧约；新约的职是指这个圣灵；律法的职是这个旧约呢，只是一个外在的约束。新约的职是要我们，就是这个圣灵要我们是内在的改变。我们当时在小组，旭东弟兄举了个例子，就是好像这个交通规则就好像我们现在，我们大家开车的都有这么一个经验吧，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，比如说60迈的在高速公路，我们会开到65，甚至开到70，但是看到有警察在的时候，有警车在的时候，我们自动大家都会自动把那个车速就会降下来，所以这个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是心中有这个律法的话，不是外在的约束的话，靠这个警察来管的话，就是我们要心中要有的话，其实大家都是按照线索而行的，所以需要一个内在的改变，需要，也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，不是写在这个石板上的一个律法，要把这个律法要写在我们心板上。
好，谢谢周继先的补充啊。这个字句哈，还不能够简单跟旧约的经文啊、旧约的圣经来划等号哈啊，给人一种的误解，以为说这个旧约已经废去了哈、旧约的经文啊起不到作用了。因为耶稣基督讲说，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啊。所以这个字句呢，可以解释成就是人们对旧约的那种的误解。就像这种法利赛人对于旧约的一些的误读，对不对？他们在旧约的基础上又造出各样的规条啊，安息日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哈。它主要是指这种的字句啊，辖制人的字句。但真正的旧约的律法，如果你从旧约的律法当中读出基督来，通过旧约的律法这扇窗子看到基督的美善。律法本身是好的哈，律法不是有问题的哈，律法本身是好的，它启示神的各方面的品性啊，启示神的这个智慧，启示神的那种的慈爱、信实等等哈，本身是好的。但是当人误读的时候，变成规条的时候，那个是这里所讲的字句啊，那个是使人死的啊。但是呢，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啊，对于神的话语的明白理解。神是可以去使用改变人的生命的，这是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啊，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。哥林多后书一
林
章
四
四
章
节，
一节，
我们在一
我们
切
在
患
一切
难中
患难中
安慰我们，
安慰我们，
让我们能
用
用神
神
所
所
赐
用
安
安慰
慰，安慰
是的，
那
安
遭
慰
遇患难
困苦
的
中
这样，
这样
后
后
书一
书
章
哥林
四
多
节，
后书一章四节。
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从岁首到年终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我们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主，你让我们在2026年每一天都滴下你的脂油，让我们与你同行，能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平台，弟兄姐妹能够清晨就来到这里亲近你。主，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。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学习神的话语，能够在外面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，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这个周末的日子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
阿
阿
门，阿
门，
门，
感谢主。